婴儿奉献礼，所以如果你愿意把自己的新生的婴儿献在主的面前的话，就请你跟我们的秘书洪玉林报名。那接下来我们在第三项，就是我们有一个音乐的布道会，就在下个星期日的下午的3点钟，就是崇拜以后那我们会整理这个场地，然后我们就在这里举办一个非常美好的音乐会。那这个是我们特别邀请到这个盛小梅，那我们如果大家对她有一点认识的话，知道她是泥土的音乐的创办人，那她有很多大家熟而能详的这种音乐，其中包括脚步和有一天。那这次的音乐会主题为好心情，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尽量去邀请你们的朋友或者是非基督徒的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一个这样子很美好的音乐布道会。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第四项的宣教年会，是在10月21号的星期五晚上那星期六晚上我们也有聚会，那星期天晚上我们仍然是我们的赖牧申牧师来主讲，所以我们这次的宣道年会只有星期五跟星期天。接下来我们就是家庭的晚会，像往年一样，在10月31号，我们教会有特别的晚会，是让这个小朋友他们不需要去trick or treat， 可以来到这里跟我们一起来用一个不同的形式来庆祝这样的节日。接下来就是我们2017年的短宣队现在已经开始接受报名了。那在上个星期我们已经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报了名，然后我们这次仍然有很多不同的队伍，所以如果对于这个短宣有负担的话，请你跟我们的执事李爱华联系。好，那我的报告就到这里，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龙台平博士，那他今天会在这里为我们继续的正道。他是华神的这个副院长，那他有对于这个基督徒的教育有很大的负担，那我们也知道他是我们教会曾经早期的一位的弟兄，那他在这个教会有很长的时间，跟我们有很多很亲密的关系，那我们今天欢迎他继续来到我们这里正道。
这个视频啊。我们来读帖前，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到十八节。好，我们来读，有翻圣经的翻一下。这一段经，我想大家很熟悉哈，翻到了一起来念。好，预备起。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今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并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以此勉励。我的姐妹居乃台，在座各位有许多人都认识她，他今年三月三号被主接去，他的走并不突然，因为他身上的疾病在去年就一直缠绕着他，一共动了四次手术，最后就扩散蔓延，所以就离开这个世界了。虽然走得不突然，但是走得很匆匆，因为我们没有想到他最后这一次会走，他还有很多的心愿未了。他说他要看到他的我们的女儿结婚生小孩，这个机会已经没有了。在他临终前，他心中可能有许多的不舍和牵挂，但是我相信他一进入到乐园之后，这一切的牵挂主耶稣都会把他拿下来了，一切的问题在主那里都有答案。我们世人不愿意谈死亡这个字，所以很多建筑物，尤其在台湾没有四楼。苏格兰十五世纪作家 William Dunbar 曾经说过，我因为怕死亡，所以觉得很紧张。我们人生的忧虑、烦恼、重担，其实都跟 怕死是有关系的。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五节说，主耶稣要释放我们因一生因为怕死而做了奴仆的人。死亡什么每个人都不愿意面临的，照理说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怕死，因为我们知道死以后会到哪去。保罗甚至说离世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死对基督徒来说不是绝望，只是暂时的别离。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知道有一天耶稣要再来的时候，会把所有已经睡了的圣徒带来，到时候如果我们还活着的话，我们要一起被提到天上与他们相聚。所以死亡对我们来讲暂时的别离也是一个盼望，因为我们有一天还会与主相聚。话虽如此说，但是在感情上仍然有千万个不舍。对于死亡这个结果，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的问号，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神这么早接乃台走？乃台今年才63岁，根据最新的一个人口的年纪的普查，台湾妇女的平均年龄是83岁， 跟这个来比呢，早奶胎早走了20年。为什么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不止我们的亲友为他祷告，教会弟兄姐妹为他祷告。我也知道奶台在这个教会里面很多很好的姐妹朋友也在为他祷告。为什么神最后没有听祷告而接他走？如果他留下来起码再活20年的话，我们一起服侍岂不是更好吗？2年前神呼召我们回台湾全时间服侍，当时我以为我们可以同心的来服侍主，但是没想到他却没有这个机会。他真的到哪去了呢？他真的到神那里去了吗？他在那里做什么呢？我们将来还会再相见吗？相见以后他会记得我吗？耶稣说在天上不娶也不嫁，每个人长得跟耶稣一样啊，就到时候可能认不出来谁是谁。我很担心这一点，到天上他不认识我了啊。所以这些问题呢都会困扰我们，基督徒也会被这些问题困扰。感谢主，从3月3号到现在已经半年多的时间呢，神借着他的仆人给我的勉励，或者借着圣经上神的话语感动，让我有一些体会在这些问题里面，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在传道书3章1到2节，这边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换句话讲，我们一个人的生，我们一个人的死，特别是我们基督徒都已经定下来了。耶稣在世的时候也常常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直到腓力带希利尼人来找耶稣的时候，耶稣才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耶稣的离世被钉十字架也是有定时的。在139篇16节这边说，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你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了。所以今天我们这一生的年岁，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神都定好了，所以哪一天会生哪一天会走神都定好了，只是这个定时是哪一天我们自己不知道。就像我刚刚说的，奶台的走我们是没有料到的。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闺蜜在 Santa Clara University， 他们念书的时候是同寝室的，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到医院来看他，看奶台、哦、还安慰奶台鼓励奶台，结果这个姐妹2月20号就被主接去了、哦、走的也是非常的突然。我们人生的定时我们并不知道，但是这个其实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时间到的时候我们要去哪里，我们准备好了没有，是去上面呢还是去下面，是得耶稣的赏赐呢还是要受罚，我们是否有积财宝在天上，或在天上一无所有，这些问题可能比你什么时候走还要重要。在诗篇116篇15节说，在耶和华的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神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走，但是神看我们的走极为宝贵。换句话讲，我们走的时间一定是神选的最恰当的时间，可能有的走得早有的走得晚，但都一定是最适当的时间。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2到3节说，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你叫你们也在哪里。所以神看我们的死极为宝贵，到一个地步他会来接我们。当我们走的时候，就像史提凡在被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他看见天开了，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来迎接他。耶稣通常是坐在宝座的右边，他现在是站起来迎接史提凡。还有很多圣徒，很多弟兄姐妹走的时候也做见证，看见天使，看见或者耶稣来接他等等。我虽然不知道主或者天使是否来接乃台，因为他来不及说，但是他走得很平安。生前他最担心的死的痛苦却没有发生，我相信有天使来接他到上面去了。人死以后去哪里？上天堂下地狱吗？圣经上并没有这样说，但圣经上说的有两个地方，有两个地方人死以后要去的哈。一个是在哪里呢？一个是在乐园。这个是耶稣对那两个被钉死的强盗的其中一个，在耶稣面前悔改了，求耶稣纪念他，得国的时候纪念他。耶稣说，你今晚要与我同在乐园里。另外一段经文是记载耶稣讲的拉撒路跟财主的故事，我们没有时间看经文呢。财主在世享受繁荣华富贵，但是心里面没有神。拉撒路这一生乞讨，一生是病，最后被主接去了。拉撒路就到亚伯拉罕的怀里，那就在乐园里面。那财主呢，到阴间去了。所以说我们人死以后会去两个地方，一个是乐园，一个是阴间。这个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因为大审判还没有，耶稣的再来的大审判还没有，所以说这只是暂时我们人去的地方。在乐园里面我们享受神所预备一切的丰盛，而且有伴的，比如说亚伯拉罕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所以他有个伴，也得到安慰。财主呢，有没有伴呢？在阴间是没有伴的，各位，在阴间是没有伴的，你是孤独一个人，就受痛苦，火烧的痛苦，在那边后悔，但是已经太晚，来不及了。所以一个人要悔改，要得救悔改，死以后啊就来不及了。像这个财主死以后他后悔了，但是来不及了。好，如何确信乃台今天在乐园里？因为我心里想，乃台呢不是完全人，他身上还有很多的缺点啊。他已经走了，我可以这样讲了。这个不过我们每个人都有缺点，我们每个人的缺点都很严重，真的。我们看别人看得很清楚，看自己看不清楚啊。乃台也有他的缺点，情绪上的、个性上的等等的，我也一样有。像我们不完全的人死以后，会到乐园去吗？那刚才我们看了这两个人啊，他们到乐园去了，一个是那个强盗，另外一个是拉撒路，对吗？他们都到乐园去了。各位，你想，这个作恶一生的强盗，一件好事都没做过，可能最后居然被耶稣接到乐园里面去了，为什么呢？哎，一生都不用做好事，可以到乐园去。一般不信主的人就会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好事的人还不一定上乐园去，这个强盗反而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面说，在诗篇49:8说，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换句话讲，今天到乐园去 被神接去，这个票是买不起的。各位知道苏联他们好像曾经招这个公开这个上太空啊，有钱的人可以上去买票啊，一张可能一两千万美金啊，带你上去走一走哈、啊、离地球不会太远啊。一两千万美金我们都付不起啊，对不对？那到天上去要花多少钱呢？各位到一个完全不同纬度的超越这个宇宙的世界的一个地方去要花多少钱呢？那是耶稣的所在，那是圣徒的所在。所以说我们都付不起这个代价，只可永远罢休。因为什么呢？我们之所以能够到乐园去，乃是因为耶稣为你付的代价。所以耶稣已经把得救的标准降到最低最低了，你们大家都买不起这个票，这个强盗更不用说，这一生作恶多端，他根本不可能进天国，不可能到乐园去。但因为耶稣为他付的代价。各位，今天你不论你的品性有多好，你的做了多少功德，都没有办法到乐园去，因为你还有很多的缺点，很多的缺陷，很多的亏缺亏欠。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以我们的本相，我们不可能到耶稣那里去，而是因为耶稣为我你我付的代价，我们才能够得救。那你会说，那不如我等我死最后那一口气断气的时候，我再悔改信耶稣不成好吗？我这一生还是可以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最后跟强盗一样悔改就可以了吗？啊，当然我们不会这样想，但是会有人用这个来跟你 argue 哈，为什么我现在不用信啊？等以后再信就可以了，跟强盗一样啊。各位，你想想看，当这个强盗在十字架上面转脸向耶稣求耶稣纪念他的时候，他的心情是什么？他后悔，他很懊悔他这一生所做的。他心里想，我早点认识耶稣就好了，对吗？我这一生都枉费了，都枉费了。各位，得救信耶稣享受神的丰盛，不是死以后才开始的，你今天就可以享受神的丰盛。那你这一生过得很充实，充满耶稣基督的荣光，有他的喜乐平安，你在这一生就可以有。如果说等到死那一天再悔改，存这种心的人真的到那一天也不会悔改的，因为他自己知道他对神的态度是什么。更何况没有人知道你的定时是什么，哪一天你会离开这个世界，你突然一个车祸走了，你来不及后悔的，来不及悔改的。各位，在钉十字架一共几个强盗呢？有两个强盗，对不对？所以今天一个强盗选择了耶稣，一个强盗到死了还不悔改。虽然耶稣为我们付了代价，而是极重的代价，你可以免费不花任何代价，只要相信跟接受就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但是决定权在你的手中。你要选择耶稣呢，你还是要选择这个世界。神不能勉强你做决定，如果你不想上天的话，不想到乐园去，神不能勉强你，因为神在造人的时候给了人自由的意志，人可以做自由的选择，这一点神不能够违背他自己的创造。所以这样一个了解就让我很安心，我就知道乃台是到乐园去了，因为他相信耶稣，他在世的时候服侍耶稣，虽然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他起码比强盗要强很多，所以他一定到主那边去了。有一天如果我能去的话，一定会见到他。乃台会不会记得我？会不会记得我们？我刚才说了，如果到天上去大家都长得一样，都变成耶稣的脸孔的话，那他还记得我吗？ 啊，在天上呢，夫妻关系已经没有了，不娶也不嫁，对不对？那他还一样爱我吗？这是一个问题啊。后来就在刚才读了路加福音16:26-27，神也给了我答案。这个财主在阴间呢，看见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就跟亚伯拉罕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受痛苦。这个财主好像良心发现了，开始关注他的兄弟了，他有五个兄弟对吧，可见他还记得还有五个兄弟啊，在阴间他记得的话，那乐园一定记得了对吗？啊，那个他不但记得五个，他也认识亚伯拉罕呢，他还认识拉撒路啊，所以你不用担心，将来我们在天上我们还认得你是谁啊，不会不认识了哈，只是呢可能没有我们现在的容貌，但是我们的灵大家都认识的啊，因为那个时候在主里面大家只有彼此相爱啊，彼此相亲啊，在主里面合而为一，但是每个人都还认识啊我们的兄弟姐妹。好，基督徒的死亡，我讲的死亡是肉体的死亡，离开这个世界，是一种蜕变。就像这个图画里面，这个蝴蝶时候到了就要破蛹而出，破蛹而出。时候到的时候，它一定要破。过去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努力的抱住奶台这个蛹，希望它不要破。啊，开刀开了4次5次，啊，想用各种方法来医治他，想希望他不要破，但是神的定时到的时候，他还是要破。但是破了以后呢，他就变成蝴蝶了，蝴蝶就不一样了，对吗？蝴蝶就不再受束缚了，啊，就开始自由了，释放了，飞翔了，对吗？他到乐园去，就是这样的光景啊。那留下的是什么呢？留下的是这个壳，对不对？这个蛹的外壳留下来了。这个壳到底是什么？这个蛹的这个壳对我们来讲到底是什么？这我们留下来的，这奶台留下来的。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有很多的重担，保罗说这是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包括你忧愁啊，你害怕啊，一生劳苦啊，你的个性脾气情绪啊，你的疾病痛苦患难啊，试探引诱捆绑啊，等等等等的，这一切都缠绕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对不对？当你到乐园去的时候，这一切都摆在世上了，不会到乐园去的，在乐园里面不会有这些任何东西在这里面，也没有死亡了对吗？也没有死亡了。所以这个就是壳。所以保罗不是保罗，希伯来书12:1说，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希伯来的作者的意思不是说让你死，不是的哈，他意思说今天你活在这个世上，你就可以脱离这些累赘，他勉励我们要脱离这些重担。就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所有的上一代的人全部倒闭在旷野之中，死在旷野之中，这代表所有的旧人都死掉了，新人进去了。所以这个壳不只代表刚才讲的这些罪啊，这些重担，壳也代表人跟人之间的隔阂距离，也代表人与主之间的隔阂距离。在乐园里面，壳已经不存在，不再有隔阂了，信徒可以坦诚相交，达到真正彼此相爱的一个境界，人与主的关系也更亲近更密切，一切的拦阻都不存在了。这是一个图，信徒 A 代表我，信徒 B 代表居乃台，那中间都有壳存在。所以乃台跟我们在世的时候虽然是形影不离，可以这样说，我到哪去他的跟到哪去啊，但是我们之间还是有壳，他有壳我也有壳，所以我们之间还有很多的拦阻，甚至有距离，像这个图代表的。 那我们信徒跟耶稣之间也有隔，因为有隔的缘故，我们跟主也有距离。其实你身上这些刚刚容易缠累你的罪，如果不除掉的话，你跟人有距离，你跟耶稣也有距离，就像这个图表示的、表达的。那乃台今天呢，他脱掉壳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他到耶稣那里去了。那神给我一个灵感啊，神有个什么灵感呢？就如果我能够像刚才这个经文所说的，能够把这些容易缠累我的罪脱掉的话，那我呢可以突破这个壳，也就是保罗所说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在这个世界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话，我们跟耶稣一样很接近。所以我的感觉，乃台竟然虽然到乐园去了，他跟耶稣很近了，我如果也能跟耶稣很近，我们两个之间的距离也就很近了。所以我知道他在天上在干什么，他在天上为我们祷告，他在天上纪念我们，他知道我的需要，知道两个小孩的需要，他在那边没有别的事，除了祷告跟赞美之外。那我的心觉得跟他不会离得太远，这个给我很大的安慰。当我们的亲人离开我们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你知道你跟他离得不远的话，你的悲伤不会那么严重，不会那么严重。所以说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更亲近啊，更相爱。所以我相信他今天还很爱我们，我们也很爱他，虽然我们看不见他，在灵里面我们是合一的，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基督徒，每个基督徒都会经历过这一个从鹰变成蝴蝶的过程，或者是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在耶稣来之前，或者是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被提上天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这个历程，从一个束缚、捆绑、丑陋、不自由的鹰里面，我们会得到释放，得到美丽，得到自由。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蝴蝶永远不会再变回毛毛虫了。但我们想过去的37年啊，在一起生活，种种点点滴滴，这一切都过去了，不可能再回来了。虚空的虚空啊，凡事都是虚空，都过去了。但是乃台并没有消失，他在耶稣那里，有一天我也要去那里跟他相会。我们台湾出来的一些弟兄姐妹，早年年纪到大一点的，以前看过一个电影叫做《梁山伯与祝英台》，看过吗？看过，有人点的。最后那一幕大家还记不记得？啊？最后那一幕还记不记得？梁山伯因为情的关系病死了，祝英台到他的墓前去扫墓，难过到就跳到坟墓里面去了。后来就变成两只蝴蝶，对不对哈？两只蝴蝶啊，这个其实呢不太合圣经的真理哈，没有这回事哈。我们讲蝴蝶只是个比喻，而且不会只有两只蝴蝶。将来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啊，这弟兄姐妹大家都飞在一起啊，对不对？有神的爱在我们中间啊，大家飞在一起啊，我们都很快乐、很喜乐啊，那个时候壳都不见了。我们的鹰的壳完全不见了，人跟人之间不用再猜忌了，再嫉妒了，不需要了。我们就诚心的跟耶稣一样，在爱里面生活，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基督徒的盼望。我们对死亡不用那么恐惧，我们是有盼望的。死只是一个历程而已，是让我们变成蝴蝶的历程，我们不用畏惧死亡，因为耶稣基督救了我们，让我们有可以得救，到他那边去跟他永远在一起，在乐园里面，将来在天堂里面。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要谢谢你，因为你为我们舍身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得到这永远的福分。主，让我们可以被你接到乐园里面，与你同在。 脱去这世上一切的烦恼、忧愁、痛苦、灾难，甚至死亡，去你那里好得无比。主，因为有你在那里，有你的丰盛，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在世活着的时候就能够靠着圣灵帮助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主，让我们的灵能够更接近你，不再被我们这些壳所困扰、所羁绊。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软弱的，你过去拯救了我们，你今天仍然要救我们，我们指望你再来的时候还要救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不配，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我们一起起立唱三一颂。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经为我们摆上了一切，让我们虽然将来身体会死去，但是我们总有一天会再复活，与你相见，直到永远。主，就求你让我们凭着这样的信心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得到的都是主你给我们的祝福。就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一颗愿意的心，把我们从你那里所领受的摆在你的台前，被你所悦纳，让更多人得到祝福。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我们默祷后彼此问安。